作为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很不满意，学习不上进，整天生活很体会，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后悔。我不能说我心中不知道这样不对，我也想可改变，可我总是发现行不一于心，只能每天不断后悔与无奈，特此想请教你，我该如何静下心来摆脱颓废？另一要求，另一请求，什么觉彦居士说我与佛有缘，有不有缘你自己问自己嘛，你不要别人来评价。所以我们不用这个。看多都是让别人都来评价，别人怎么评价我？你首先有个自我评价吗？我也发现常念阿弥陀佛能让心平静很多，善缘，故此希望你能替我皈依阿弥陀。哎，你能皈依就摆脱了颓废了啊。现在的大学生活，我现在离开大学校园已经是八年了啊，我也不大了解现在大学校园的情况啊。但我原来2001年出家，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感觉到大学校园的一种浮躁之气，也是这个教育产业化把市场经济看得很重，都带到了校园啊，使得真正是安静的读书都比较困难啊！你看那个校园的那个墙壁上啊，晃了晃这个广告那个广告啊，一个音乐会还要拍卖啊，这个东西就是啊，跳蚤市场等等。我是这个真的在校园大学校园有时候看到这个墙这个布告栏瞄一眼，赶紧跑过。破颜遮貌啊，或老实，他确实，这个我想有一些啊同学会对这种啊嘈杂的情况不是太满意啊。这个前年有一个人大来的教授，他这个也我也问，现在您在这大学里面做教授，现在有什么感觉？哎，他觉得越来越没有感觉，也没感觉。他比如原来上电梯吧，学生还会闹一下，现在上电梯学生不闹了，他先进去，他有个心态，我交了学费，学校要给我提供良好服务，对不起，你们在外面，他觉得有感觉。师道尊严呢，这个都看不到了啊。这个我原来在高校，我也觉得，哎呀，这个课堂教学是越来越没有什么意义。他这个学生呐，这个啊，我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碰到什么，讲到中途，他都可以站起来走。这在80年代、90年代都没有的事情，结果在90年代末，什么在教课堂上竟然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系里面有个老教授快退休的，他有一天故作心过来，哎呀，气坏了。我们一看那、这个，哎，李老师，你别这么气，你这么赶紧的，因为他有心脏病的呢，他就是这个学生把他气坏了，气得他心脏病都发作了。他这个 他布置了一个作业，然后呢第二次课堂来问问题。问问题吧，这个叫个同学上来回答。那个同学答不上来。答不上来，这位老教授就可能批评了几句，说布置的作业下面还是要看一看，不能这样不认真。好，就这么简单批评人，哎，这个学生不干了。他就站起来，嘣的一下站起来，就往外走。那教室有前面门，有后面门，他不从后面门走，就从前面门走。啊，不仅走的话，这个咣当一下，声音很响，把门带得很响，好像得罪了他似的。哎，现在把这个老教授气坏了。他也气，我也这个心有戚戚，我也碰到过一个损失。我还哎，这当时给他压下去了，等着也就算了。但是他一说我就回忆了，哎呀，我也是课堂上，我正好那时还讲了凡四训呢，有了凡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大部分同学还都听的没有听过嘛，这真的。哎，忽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嘣的一下站起来，我说你干嘛？我不爱听。一说完不爱听，他就走。我说你给我回去，他也不听就走。这时候我如果是上去来说，那真的又出现一个像什么中国政啊什么政法大学那个，要跟他产生肢体冲突了。这时候面对这个课堂，我就赶紧阿弥陀佛，心里念了三句阿弥陀佛，算了，让他走。那时候说这个事情是很不，我是一个必修课呀，所以我就下课让那个班长把他找来，我想跟他谈谈，你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嘣一下要走？哎，这时候很奇怪，他们有什么内疚感？不会觉得对不起老师妹这种感觉，还大大咧咧过来一坐，哎，我就看那样子，我说你今天上课为什么要走啊？为什么站着走？他说我不爱听呢。我说你不爱听，这个是必修课呀，你必须要去听啊。那我这走表明我直率呀，是性格直率啊。哎呀，我说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从小的教育问题，在高中就是高中就养成这么习惯，不爱听就走。啊，所以我这时候就板着脸孔跟他开始训话了。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这种行为的严重性，你得给我做一次深刻的检讨书，如果这个检讨不深刻，你这门课是过不了关的。啊，这时候他才感觉到问题有点严重。啊，对吧？哎呀，这个我就觉得不好玩了，这个把学生不好玩。这个起码的对老师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啊，所以啊，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你作为大学生要珍惜大学的光阴，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黄金时代是大学校园的时间。如果这四年你没有真正学点真正的东西，到了社会上你还真的很后悔。这段时间你没有家庭，没有什么精力充沛，能够记忆很多东西，理解很多东西，思维很多事情啊，你可不能体会。生命是宝贵的，得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得人生之难。佛经有个叫盲龟之目这个比喻啊，浩瀚的大海上飘着一块木板，这木板中间有一个圆孔啊，好，它就漫无边际的飘。哎，大海底下有一只瞎眼的乌龟，叫盲龟。它是100年伸出头，伸出海面一次，100年伸一次。好，那正好这个瞎眼的乌龟，100年伸一次，这个头伸出来，正好伸到这个木板的圆孔里。你想想，这个概率接会多少？概率很小了，但是得人生的概率比这还低。 在无量劫的六道轮回里面，我们在三恶道里面的身体多少多少劫，多少多少身份，得这个高贵的人生是很难的啊！现在好不容易王归子木得到这一期的生命，你还这么颓废，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不把这个生命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可真是太愚痴了。所以一定要珍惜生命，一定要找到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去做投资，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光阴做投资。哎，你如果能投资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大项目上啊，你这个股票就一本万利了啊，买了一个法界股了，原始股，原始股。请问可否启示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代青年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面临着选择，当我们选择那条路走下去，可走到一半时却发现这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但付出了太多又不得不放弃，此时该回头还是继续走下去？当我们人生遇到种种选择的三岔路口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你不要自己去胡思乱想。叫做欲知山中路，就问过来人。一定要向圣人讨教，向善知识讨教，不要去听从这些，不要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是麻烦的。所以我们佛门常常讲一句话，这个不为心思而失于心。心就是我们心意识，我们感觉系统，你不要把这个感觉系统心作为自己的老师，而一定要控制住这样的一个感觉系统，要失于心。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这些，靠我们凡夫，我们是很难建立一个正确的直接的。所以一定要去读经典，在经典当中建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这就叫听闻圣人的教诲。这个过程一定要，只有圣人的教诲听闻了，我们的这种价值体系，就价值坐标就显现，自然显现出来。就好像我们写书法，你不可能你拿起笔你就写自己的东西，写自己的东西十有八九都是失败的。那么写书法首先要经过一个临摹，临摹就是把自己脑海当中的那个字的结构笔画全都放弃，你就看看这个字帖怎么写，你循规蹈矩的去临摹啊，临摹的越像就越有进步。哎，就在临摹的过程当中，你对字的感觉，你对一种审美价值体系就建立起来了，然后你的眼光欣赏能力也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要在圣人的经典当中建立我们一套正确的价值观，所谓的正知正见，这个过程一定需要。你不要自己我自己想怎么样做我就怎么做，走到一半又想不行，又想回头，又想走下去，你这都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你再胡思乱想都没有用。所以这里面说起这个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总之我们当代青年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刚才讲回归到我们的自信我们不一定要把社会上的价值体系作为我们的价值体系。现在社会上都追求财富啊，追求权利啊，不一定要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要知道这些财富，这些福报上的东西要相信因果，我命中有自然会有，命中没有你打过头也没有。我们安分守己，叫素位而行，我做我当下本位上的事情。我作为学生，我把我的学业做好你学什么专业，在这个专业当中你下个功夫。 啊，同时你扮演好你种种不同的角色，你在家庭，你作为子女要孝养父母，啊，同学之间要相互的信任，啊，你把你的一些相应的社会角色的道德规范做好，把你应从事的这个专业把它学好，你先把这个做好，然后要有一种比较洒脱的心，就是出世的心态，出世心态就是主法的空性，啊，一种无我的胸怀，哎，你建立这么一种东西，我随缘嘛，啊，我不一定非得要执着达到什么目标嘛，但是我要做某件事情，我也全力以赴嘛，全力以赴之后，我问心无愧，但结果怎么样，听其自然嘛，哎，你建立把握好这些心态，这些心态平和一点，平实一点，看空一点，平淡一点，哎，慢慢的你还觉得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有心栽花花不发呀，哎，慢慢的你在这体会啊人生的一些啊真谛啊，可以看看菜根谭啊。来到东林寺，我发觉自己的心境可以很安静和淡定。但回到学校后，现实生活中的喧闹和竞争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可以说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而我是一个易受环境外界环境影响的人，脾气很暴躁啊，注意了，暴躁容易得病啊，时常因此而伤害到身边的亲友，那肯定你暴躁就是毒气啊，毒了自己也毒了他人，我因此也很不安和自责，但一直没有改善过。我想向你请教的是，如何用始终平静淡定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和生活中繁琐的琐事，而做到随意而安。既然你来寺院感觉很安静淡定，那一个对子方常来寺院。你不要老跟那些官员和老板打交道，一打交道，哎呀，他为什么当那么大官？为什么那么多钱？为什么我们有？为什么是他？为什么？那你怎么是？你到寺院看看出家人，看看这些剃了光头出家人，你哎，这些出家人活得很自在，他们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他们活得很幸福，所以你很多的不平衡就光看出家人，你都平静很多。人的一生你不要把它太当真啊，你的脾气暴躁说明你这种执着心太强啊，唯有对你没有达到的目标你才有嗔恨心，这种嗔恨就是毒啊，三毒烦恼啊，这种毒你暴躁的人肯定是会得病的，至少你的肝就当下受到了损害了，你肝是排毒的地方，排毒地方你肝又有毒素，以后其他的五脏六腑毒素在你这都排不出去，你可不是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出了毛病吗？啊，这个有一个养蜂的人，他活了106岁，高寿啊，还很健康活着。有人就请教他这个长寿的秘诀。以为他吃那些花粉呐、这个蜂蜜呀、空气清新呐、是他长寿的原因，啊，实际上一问他说不是。这个养蜂的人他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对他启发很大，啊，蜜蜂它有一根刺，尾巴后面有个刺，是用来自我保护的，啊，每个动物。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它会有一种厉害的杀伤武器，所以侵害它可能刺就蜇人嘛，啊，但这个蜜蜂不轻易用，为什么不轻易用？它有一个，它这根刺是连带它的蜜蜂的五脏六腑的里面器官的，当它蜇人或者蜇其他的蜇得很深，刺得很深的时候，它拔不出来，然后就会用力拔的时候，他把自己都也这个五脏六腑也都带出来了， 所以一般的他用了这个武器折人之后，马上两三个小时这个蜂蜜也会死亡。这个养蜂人发现这个东西才知道，哦，这个是不能随便用的。哎，就想到这个蹭恨的脾气就是像蜜蜂的刺啊，谁伤害了我马上蹭恨他，好，一蹭恨他，我们的五脏六腑受影响，我们也会死啊，毒死了别人啊，自己也跟着死。所以不要暴躁啊啊，所以佛法有个观念就是忍啊，忍辱波罗蜜啊，什么都忍，别人骂我们骗我们打我们做还债想，不生嗔恨心，不能发脾气，这样你心情就平静的多嘛。那这个最重的一个烦恼对峙下去的，其他的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对峙下去。所以这些都是在佛法方法里面都有的。八万四千法门这个忏悔众的众生做慈悲观。慈悲一切那么等嗔恨的时候，你赶紧念阿弥陀佛名号，名号当中有一束光叫欢喜光，欢喜光就是对治嗔恨心多念佛号。这也是很高兴来到东明寺，感受不一样的丛林生活。其实很多道理我们都明白，可是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做不到那么坦然，习惯于把小问题扩大，总喜欢想太多，拿得起可是放不下来，往往导致越是在意越是伤害，这些都让我感到很累很矛盾。我想问，请问我们将如何去保持平静的心态，做到淡定啊，淡定这个词用得很高好啊。甚至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境界。淡就是平淡了静就是安静了，或者叫禅定了但问题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个平淡。他有攀缘心，他有虚荣心，他有胜负身心，所以他就做不到平淡了。一个平淡的人，那就有颜回的这样的一个素养这个巨漏相一单是一瓢饮，巨漏相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回也。有闲的这个品质，你才能做到淡定。你一天到晚想赚大钱怎么怎么事天天比较甚至一个同学考试比我高几分，我都心里很嫉妒，你怎么做到淡定呢？你不是瞎说吗？一天到晚都是在这个分别执着计较嫉妒里面过日子所以这些导致睡眠都不行，还得要吃安眠药才睡觉。现代人是很可怜连睡觉都睡不成内心的烦恼像炽热的火在焚烧所以这个你为什么想很多？想很多不好，妄想人还是要单纯一点，想法少一点，你想的多也得不到你说你拿得起可是放不下，实际上你也没有拿起来，你怎么能拿得起呢？你说很多道理都明白，可是发生又做不到，你做不到说明你的道理还不明白，道理彻底明白你就能做得到，做到了说明你明白了，做不到你还不能说明你明白所以这个还是多读经典有时候你一下子想达到，我们从小就是在竞争的意识长大的 啊，从小父母就告诉你在班上考多少名，考了多少就这个啊不行就啊你怎么成绩这么差呀？你不考上大学你就没饭吃啊！天天就被这个鞭子吹的这样的时代，你一下子想做到淡定啊那么容易啊？现在中国人的教育都是要成功、成功发展啊啊第一啊最好啊，都是这么个教育。追求卓越，没有一个教育说平淡平淡平淡的。现在我们教育要补上这一课啊，就是平淡的。师不出其位啊，君子素位而行啊，素富贵行富富贵，素贫贱行富贫贱啊。啊，要有一种安贫守道的心啊。啊，这套教育啊，包括我们的影视文化都被认为是一个很消极的、很退避的、很没有现代意识的东西，加以否定的东西。啊，所以上次有一位报社的主编的这个交流，他也感觉到这个社会太浮躁。实际上他认为整个中国都得了一个病，啊，得了什么病呢？叫发展病。啊，你念念都是求发展，官员呐，啊，必须要求新、求异、求改造、求变化，都是这样，这就病了，这就有病了。啊，然后旧城改造全部弄，把很多很好的文物都给它毁掉了啊，然后再搞什么假文物啊，再搞什么城，就是反正就是搞得不一。这些就搞得这个思维都很怪异呀，啊，啊，怪异到什么程度？西方建筑家就把中国的这个各大城市作为他试验场啊，啊，那些在本国都通不过的设计方案，能够在中国的这个大陆能够通行无阻啊，因为中国官员喜欢怪异啊，是喜欢创新，啊。所以我们还最终就是我们还没有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那种心性当中，才导致我们很多的社会问题。你是否认为中华民族缺乏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对某个宗教或者某种信仰的绝对信赖？如果佛教要在中国或世界进一步发展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绝对信赖，你认为佛教应该如何发展？是以文化的形式传播，还是依赖于政治，亦或以独立的宗教形式？本人是以为，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要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很可怜，也是被人瞧不起。实际上整个民族的这种精神品格，它的力量也是显化不出来。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把金钱、把经济、把享乐作为它的追求的话，就像一个人仅仅是定位在这个层面、这种物欲的层面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状态，很可悲的状态。人是万物之灵，它灵在什么地方？虽然吃喝住行这种物质上需要是要，但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也不能把它作为最高的目的。啊，那么我们中国本身是有信仰的，中国的普遍性的信仰还是佛教。说起这个，你看佛教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那段时间发展的那么好？那段时间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它奇特在什么？它的一个因缘，最先是西晋，短命的西晋八王之乱啊，就是说明我们自己本土的这种儒家文化什么，他没有去做好啊，兄弟之间为了权力，这个各个王之间打起来了啊，于是他的这种空缺就使得叫五胡乱华呀啊， 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好，这些少数民族过来在北方建立16个政权了，16国了，那是一个非常分裂的状态。那这分裂状态却导致了一种北方文化、南方还有这个天竺国文化，哎，这个宗教文化一种大的一种冲撞、大的融合。哎，这种融合却把这个地球上的最文化的精粹在这里进行碰撞。这精粹碰撞是什么？你看我们的地球文化有四种文化的特点在区域当中表现出来了。啊，一种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政党国以仁为主体，仁义礼乐文化，这是最发达的，也是这个地区的一个特色性的文化，啊，人文的伦常的文化，这是一种。再就是以天竺国以象为主的宗教文化，解脱性的东西，超越性的文化。哎，这时候在魏晋时期经过东汉，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中国了，但是在这个十六国魏晋时候他这个站住脚跟了。这是以象为主的宗教文化。然后以马以骑马为主的那种力量型的游牧文化，这就是五胡啊，这个这些北方民族过来了，很彪悍很有力量感过来了。啊，再加上这个海洋性的以商业为主的文化。哎，这几种文化实际上是代表我们地球的一种四种文化形态正好在那段时间都合流了。啊，就是以丝绸之路过来的商业性的文化。哎，在这几种在这变迁，哎，导致了我们中国文化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哎，净土宗也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站住脚跟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政治和整个的一个大转换、大激荡、大交流、大碰撞的一个时代，净土宗这个文化不一定那么容易能够在中国扎下根的。因为中国的文化它是比较强调伦常的，强调所谓的实践理性精神的，强调现世的，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啊，焉未知生焉知死啊，这样的一种注重现世的。那你净土宗是太超越的，它是三界之外的，这跟我们这个正好跟我们很注重伦常现世的文化，一种净土宗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文化，这是两端呐。啊，这两端正好他要互补啊，哎，他互补的就很好。越现实的越要超越的东西来跟他加以平衡啊。所以我们那段时间文化，我们自己本土文化在这种激荡状况当中还是占了主体地位的。即便十六国以来他这个用骑马来征服大片的土地，然后他要治理国家，还要汉化，还要学我们儒家文化，这在从元魏时期北魏都能够，这都是学中国的文字，学中国文化，穿中国的服装，他都完全变化了，变化成中国文化啊。那就是佛教过来他也要顺应我们的文化，比如我们文化很讲究孝，哎，于是佛教它的这个思想资源很多嘛，它也就比较重视孝啊，哎，这个伦常这一块佛教都也有，哎，它也能够把它整合的过来。好，我们本土文化没有丢失啊，能够消化的过来，才形成我们这个中国文化这种博大的心胸，给我们这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那段时间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对文化的发展是一件绝美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发生在东宁市，啊，它的文化就具体体现在白莲社精神，知百二宗共同修念佛三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种事情，因为净土宗它有个特点是男性，太男性了， 我们这个地球人很难相信，在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西面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面，还有一个自极清净庄严的净土。这个净土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而且这个净土虽然离得很遥远，但是跟我们娑婆世界南阎浮提的众生的因缘还极深。他发愿就是为救度我们发愿，建立净土就是为我们建立净土，为了救我们移民到那边去，建立了六字洪名。你只要念这个名号，哎，愿意去，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就拿着莲花跟观音狮子一起来接这个念佛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到那去就离开了我们这个世间的种种苦难，轮回之苦呀，怨憎会苦啊，心里不能淡定的苦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自然就淡定了啊。这个世界你想淡定是一个理想，做不到的，因为人都有执着心，有攀缘心，有贪欲心，怎么可能做到淡定？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趋向这样的一个目标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它有无量寿，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淡定啊，无量光就是它的妙用啊。所以这种文化在东晋由慧远大师给他以一种宗教实践、宗教的体验来证明这个法门的正确性。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乌托邦，不是幻想的产物啊，不是我们在哲学教科书说现实世界的一种颠倒的反应，不是，它是实有。如果在这个法界当中实有这尊佛一个净土，而且跟我们有这么极大的关联，你这个只要相信了，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有一个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得思维我这几十年该怎么过了，我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呢？唯有这些没有听闻到，认为人就是这么几一生啊，七八十年，最多不超过一百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于是我只能关心我现在的这一世，我活得怎么样，我赚多少钱，我得到了什么东西，他只关心这个。那当然对一些心性的、道德的、审美的这些所谓的形成一个经济人的概念，一些都以经济作为他的衡量标准，一些都以效益作为他的衡量标准，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边，他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了。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观、法界观是决定了价值观的啊。那么慧远大师他是一个什么人？大学问家，儒道是三家都非常精通的啊，大通家。他能够老实念阿弥陀佛名号，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这是一个很低层次的东西吗？是一个迷信吗？这么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怎么去念阿弥陀佛？这本身就告诉我们，包括像苏东坡这样的也是要念阿弥陀佛，白居易也要念阿弥陀佛，谢灵运这样也要念阿弥陀佛，难道这些人智商都很低吗？所以这都要我们去摆脱原来的一些给我们的灌输，想一想，如果这里面没有真实的东西，包括那些帝王将相，这些大福报的人，为什么他也相信阿弥陀佛？慧远大师他做出一个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证明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真实存在性，以及往生都有往生的内向啊。那么这样东晋时候的这种证明，就导致的初唐，就是盛唐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顶峰的时候，我们的宗教也发展在顶峰的时候，那是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这么一种普及性啊。基本上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在原来我们只有几千万人口的时候，出家人就有几百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啊？基本上二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出家人，居士还不说啊。 那现在我们到了十多亿人口，比原来的人口多了好啊，多了多少倍呢？是这个大概有啊三倍四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出家人正好呈反比例的下降，啊，现在出家人人数极少，跟我们的人口相比极少。这也说明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很不吉祥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家人多，修道的人多，他自然这种修道的氛围就对这个国家的稳定、长治久安、社会风气的祥和、人心的稳定都有直接的作用。因为是同体的，同一个共耶稣感召的国土，有大量的修道人在这里，他能够护佑，他能够起一个烛心，宁静的烛心不动的作用。如果一个烛心宁静的烛心的力量没有，或者虽然有点，但是压不住这个旋转的轮子的这样的力度，这个国家它的发展都会偏离轨道的。它就像一个烛心坏的，这个轮子是飞出去的，一飞出去伤害杀伤力极大的。于是想一想，现在蔓延在西方国家其他国家为什么讲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它有深层次上的一些人家的顾虑在里面。实际上我们的从军事力量来说并不是很强大啊，但是给人感觉到你是个大国，你是人口多，你又拥有了核武器，你又有航母啊，正好你又没有宗教信仰，它这个是这样让人家害怕。所以从综合国内来看，我们中国啊虽然比原来是有进步，但是实际上从人口的国力来看，我们应该要有忧患意识，并不是什么强。尤其是一个没有一种健康文化所哺育的心灵，那种对西方性的那么奴性，那样的一种国民的心理，它是没有力量感的。有时候我们都担心这一代这个独生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时代，这个吃不得苦耐不劳的时代，能真的是外族的入侵来了，他都没有能力保卫我们这个族，这都是很可怕的。他没有一种宗教的力量，没有力量感，他是关键时刻挺不出来。所以我们中国现在是迫切需要一种宗教，尤其从我们中国的本有的历史发展传统，特别应该需要佛教啊。那么之所以佛教应该如何发展，佛教如何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我们从政府层面到社会民警各层面，要认识到佛教是好东西，佛教是对我们民族对我们个人有提升价值，有激发潜能啊，这个有提升道德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要正面看待它，可不要说一谈起宗教就是为经济社会服务啊！你这个为什么什么服务，它就是把一种宗教作为一个工具价值去使用。实际上宗教就是宗教，宗教就有它本有的价值，宗教的价值就是它的目的价值啊！现在我们这个现在中国人的思维都是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什么怎么样，都是这个工具理性太发达啊，目的理性它建立不起来，目的理性建立不起来啊，目的价值建立不起来，它就没有原则性，没有原则性实际上就是像孟德斯鸠写没有法的精神，没有法的精神是来自于他的心性上没有一种平等的大平等的观念，它一切都是连带的，没有大平等观念他就会搞特权啊，那么贫富差距就会拉大啊，一切社会问题社会紧张关系就会在这里又会出现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首先在政府是不是认为宗教佛教是个好东西，然后要给佛教发展的空间，不要把它仅仅是认为是一个我们长期的认为是个很迷信的东西啊，很负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但这个宗教的传播形态可以用文化的形式， 啊，可以用艺术的形式，可以用布道的形式，可以用慈善的形式，啊，都可以啊。它的载体可以多元化，但是即便我们现在我们也在搞慈善，政府对宗教搞慈善它还是欢迎的。好，我就通过慈善啊，无论是对艾滋病人的关注，对那个地震灾区的帮助，对这个啊这个没有饭吃啊，就是这个安居工程的关注，鳏寡孤独老人关注，我们都是传达大乘佛教的慈悲的精神啊。尤其对那些啊即将啊病危的人，我们劝他念佛，哎，并在说我们要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精神啊。我们这个都也在做啊，甚至我们现在我们净土之光诗歌音乐晚会啊，这个七号晚上我们还搞了主持礼赞，请这些社会上的歌唱家来唱歌来朗诵，哎，大家感觉到这种形态能够接受啊，文艺的形式，诗歌朗诵的形式，在这里面它所传达的是净土文化的精髓，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的信息。很多人看到它很震撼的 啊。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啊应该走向社会公众层面，但是由于种种问题还是出不去。我们净土之光在新加坡表演过，在香港表演过，然后在我们的大陆就出不去。为什么？他因为你是宗教，我们这个这台节目都是以我们江西的人为主体。我们有时候想跟谢伦去说，能不能到南昌市哪个大剧院表演？那么反正挺难的，我们现在只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现在沿海发达地区再邀请了，我们可能这次六月份会到广东惠州去表演一场啊，可能还会到什么可能有可能以后的天津呢 啊到秦皇岛表演，在国内唯一的一个地方是在秦皇岛啊，那个效果很好啊。我们的这个道元法师在上面朗诵48大愿啊，这个也很庄严啊。这些真善美慧的这种很好的东西可能很难跟大众见面啊，然后跟大见面的都是这些啊什么什么讲点小段子啊什么的，哎非常跑火。这也是我们中国这方面，这也是共业所感啊。所以这些我想啊，还是佛教的发展还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大家啊，我们自己身体力行，然后走向社会上，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如果自己还有点福报，我有一定的权利，哎，在你的权利范围当中来推广佛教文化啊。佛家强调因果报应，但在当今这个社会，我看到的都是恶因善果，善因恶果。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佛教应该怎样做？用佛教理论来说，我们个人又该采取什么行动？啊，这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因果报应理论的一个质疑之一。啊，那么佛教是强调因果报应，因果报应不是一个说教，它是真理。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凡夫众生眼光短浅，只是看到这一起的生命，佛是无眼圆明啊，能够看到众生无量劫的生生死死的生命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生生死死的状态是贯穿了一条真实不虚的因果法则啊。欲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它是绝对的真理。但是这里为什么所谓的恶人还过得很滋润啊，善人反而很潦倒，是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你不要看这一期的生命，它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广阔的背景当中去关照因果的报应啊。这因果一个恶人他 状态很好。这说明什么？在唯识学有概念叫易熟果。易熟果。易熟果就是他前身的善的种子先出来了。他这个现在好的状况是接受他前身的善的因啊，转了一世或者多少世在其他的时空态里面成熟，这叫易熟果。易就是时和空间不同的地方它成熟了，你先受。但是你今生的恶人造的恶因，它迟早或者今生或者后生它会成熟的，它也会享受它的易熟啊。你只要把它放在一个这个三世去看，它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不要看得这么太短浅啊。这种因果法则是可以解释啊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法则的。人的念头和行为太复杂了，于是他的因果的表现形态也是非常复杂的啊。但这个复杂的这个现象当中都是贯穿着因果的法则，这一点绝对不要怀疑啊。我们这次来东明寺，受到了东明寺很好的接待，觉得这里面很纯净，有很正统的佛教文化供我们观摩学习。我们很感激，在这里对寺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啊，感谢这个感谢阿弥陀佛啊。原来在文化大革命都有一个做的什么好事啊，别人感谢啊，不要感谢我，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这里上了好几节课，对于佛家里面的思想，我们现在还只能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接纳。不过对于佛教的道德观人生观很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吸取。我们作为一位在学大学生，在我们不如意烦躁受世间横流的欲望困扰时，你是否能教我们一些简单易学的佛家行为，如打坐参禅念经，以使我们能够独善其身，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平和心态啊。好啊，说明你这个来东明寺还是功不唐捐，没有白来啊。首先你有份感恩的心啊，这很难得啊。这个我们要学会感恩啊，最应该感恩的感父母的恩。如父母对我们有大恩，你都不能认知到，不能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去做，这就是做人大有问题啊。当代大学生首先要感激自己，所以你常常要给父母打打电话写写信啊，常常安慰他。现在据说很多很多大学生跟父母除了要钱写封信之外啊，其他的都不管，但父母是很牵挂子女，甚至还出现什么家长父母给他寄一个好像问卷调查表示的啊，你的身体是啊，身体怎么样，是好还是不好，叫他打勾，打了勾再寄回去。你让父母做这个行为，你就是不孝子孙啊。随年这个寸草心啊，报得三春晖啊，这个一定要啊感激父母啊。那么对于佛教的思想，确实佛教有不可思议的真理，它是超出我们凡夫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所以它确实比较难相信啊，比较难相信。你能够先做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也不错啊，比那个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近了一步。他有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哎，有时候说的他很滑口，但是你信是有，你不信照样有，不是由你的不信就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存在啊。 那么这个西方有个搞数学的，他在论证这个上帝是否存在，要不要信上帝。他最后也用博弈论的理论，说最后得出结论，信还是合算啊。信还是说他是怎么博弈论呢？如果上帝没有，你信了他，你也没有失去什么，是吧？你没失去。但是如果上帝真的有，你不去信，你不信他，那损失可大了。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相信上帝是最好的选择啊。那我们这个变化一下，这个阿弥陀佛把上帝转为阿弥陀佛，也可以用博弈论的观点。如果啊，你相信阿弥陀佛，实际上阿弥陀佛不存在，你也没有花一分钱啊，也没有损失什么。那如果真的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很容易往生，哦，你却由于没有相信，失去了这么一个机会，那吃亏就吃大了。啊，这个心态还挺普遍的啊。我原来在这个大学上课的时候，我有时候下课会有一个教师阅览室，我们下完课就在那个道顶开始休息。就会跟其他的老师进行交流，那其他老师也知道我学佛，他有时候会跟我交流，他说这个魏老师，他说学佛我也常常喜欢念念佛，但是呢就是很矛盾，你说真的学佛吧，去念佛我又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搞科研，要搞什么，好像耽误我的事业啊。但是有时候不去念吧，又担心如果真的有阿弥陀佛，我不去念，我就吃的亏太大。那就说又怕吃亏啊。所以这个心理还是信心问题。信心实际上是智慧问题。你智慧见到了，明白了，就是这一条路是真实的，那是九死不悔啊。踏上一条不归的道路啊，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智慧所决定的啊。所以我想慢慢子，那智慧从哪来？大家修点福报啊。刚才讲你孝顺父母，这就是你在修福，帮助贫苦的人啊，常常放放生，常常做些社会慈善事业，常常来做点义工啊，你去修点福，福修厚了，叫福至心灵。福后就会转化为智慧，有智慧你才会有信心，所以信心是属于智慧的范围。这个在普遍怀疑的时代，这个信是一个稀缺的资源，谁能有信呢，谁就得救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现代所谓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在这里给我们混淆了，一定要当下信受，当下当后啊。佛教的他的教义，他的行为啊，有很多人他会觉得佛教的理论很好，佛教的禅宗很好啊，佛教理论很严密，但是一谈到这个六道轮回啊，因果报应，他会觉得这个很迷信，这个不怎么地啊。实际上因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这就是佛教的产生的一个基础，你这个基础都不承认，你谈什么谈玄说妙的东西都是没用的，那只是一种沙龙里面的一种谈资而已，表明你的高雅，表明你有学问而已，那个都是起不到真实的作用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讲五浊恶世欲望横流的时代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归到我们本有的自信，我们净土是在我们心中的，每个人都有佛性的，人人都可以成佛的，我们要尊重当下这个自己的心性，内重己灵啊，内重己灵，我就要开始来啊修行。修行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啊，在净土中你可以每天做十念法，早上起来啊，洗刷完毕啊，面对西方啊， 有佛像对佛像，没有佛像就面向西方合掌啊，合掌，合掌表明我们散乱的心合在一起啊。右手表本觉，左手表辅觉，此觉合本啊，一起。就光这么一个行为都会影响我们的身心。上次一个老中医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这合掌的行为，用深呼吸合掌的行为，就能使我们身体那些酸性的物质这个变碱性，放松心，心稳定下来啊。那么你这样能够深呼吸啊，吸最好吸到腹部啊，用这口气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气念完啊，这个气有多长就念完，念完再吸一口气，再吸下去，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完，念十口气。啊，这就叫十念法啊，用几分钟就解决问题，然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十念法，这就你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你这当下这十念就跟你的内心在互动。为什么呢？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性，属念的佛号也是佛性，佛性和佛性两种光明交融在一起啊，用力少，用时间少，得效大。那么你终身就做这十念法，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来接引。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但是效果非常好的法啊，无论是做学问啊，做学生，经商、从政、从军都可以做，广为传播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啊就可以啊。如果还有时间，就多念一点，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当你考试这个问题解答不了，你赶紧念念阿弥陀佛啊，说不定灵光一现，好，知道了。学佛一定要皈依吗？请法师帮助解答一下皈依的意思。学佛啊、应该要皈依。皈依的皈依，正确的写法不是这样的回归的归，是一个白字。这边左边白字，右边反字。反白为归是什么意思呢？白代表我们的佛性，洁白的佛性，但这个佛性呢被我们污染了，一念啊不觉生无明，境界为缘长六出，所以我们就奔驰到外面去了，难所对待了，追逐五欲六尘了，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洁白的佛性污染啊，污染，但本质上并不是污染，就是遮盖住了，分别执着遮盖住了。现在明白这个本有佛性，我现在要回归，旋转过来，回头啊，原来是违背了佛性，叫背觉，违背了自己的本觉，合成去追逐外面的五欲六尘，现在我们要悲尘合绝，跟五欲六尘违背，然后回归到我们的本觉的洁白的佛性，这就是归的意思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依是依靠的意思，在回归我们洁白佛性自性本源的过程当中，要依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依靠什么呢？ 能依靠自己吗？自己靠不住，自己通身都是孽力，自己举行动念都是罪恶，都是污染啊，力量怯弱，所以一定要归一个真实可靠的力量。这真实可靠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法界常住的佛、法、身三宝。你一定要皈依到佛、法、身三宝，你作为正式的佛弟子，就在佛的慈悲护佑之下。这时候你开始学佛，就能得到一种帮助的力量，一种护念的力量，一种真上缘，就能够一帆风顺。你就是正式的佛弟子啊，就好像你要作为要到江西师大来求学，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考试，然后到学生处有一个注册啊，领了一个学生证，你才说我是江西师大的学生。如果你一个学生证都没有，你到外面说我是江西师大的学生，人家说你假冒的了。如果你是江西师大学生，有学生证，你出了什么问题，校方啊、班主任啊会帮助你解决。如果你不是江西师大的学生啊，除非他有广阔的慈悲心帮你解决，一般他不会管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还是皈依啊来得好。好，条子很多，我们看看最后回答一两个问题了啊。怎样理解佛陀所证的一切，所证的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德相的真实意？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这个夜读启明心悟道啊，悟道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啊，这是惊天动地罗啊，其哉其哉啊，大地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广大智便得现前。我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确实是伟大的真理。一切众生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乃至于地上爬的这个昆虫，天上的飞鸟，鱼里的啊，水里的水族的众生，都有佛性。在这个体性上成就万德庄严的佛陀，跟这些鸢飞暖动众生的这种心性都是平等不二的。这是佛眼所见到的真实现象。我们凡夫的眼睛总是有分别，总是有高低贵贱的差异。佛是平等的见证到一切众生的本具啊不二的这种佛性。所以这个开始一过来，那我们每个人都得尊重自己当下这一念心体啊。我这当下这一念到底是具足如来的全体的功德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万德庄严，我们也是本具的，我们也能成为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那样的佛呀。那么这一点正好跟其他的宗教就划清了一个根本性的界限啊。其他宗教，比如上帝面对信众，他是选民了、子民了，我只能是恩赐给你什么东西啊？你永远不可能跟上帝一样。但是佛教是告诉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啊。那么众生是迷惑当中的佛呀啊，佛是觉悟了的众生呢、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这才是佛教的真实意义，这才是终极的真理。而唯有这个真理能够，我本人为什么相信佛教，我就相信了这个教义。我看圣经，我相信佛教。 这样我们哲学讲人的主体性尊严感就在这一点当中建立起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具有着如来智慧德相的我们凡夫众生，我们可以透过佛陀给我们的修行方法最终都能成佛。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成佛的分两个步骤，首先先信愿持名，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里马上就能够得不退转的菩萨的位置，马上能够证到一生补处位，很快就能快速成佛。所以要在凡夫层面要发愿快速成佛，唯有念佛往生净土一法最为直接，最为圆顿，最为迅速。我们要相信了依教奉行，也就这一生的生命真的是一本万利了啊，骤然富贵了啊，这么一个情况啊。你的观点我们大方面同意尤其是关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你说的要做真实的自我，可是社会的阴暗面，社会的潜规则，我们不得不学会圆法的为人处事。你说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人之初是本善还是本恶？为何现代人的心越来越冷漠啊？这里有时候谈得很玄妙的理论，有的是谈得很实在的现实啊。首先，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性在我们中国的啊诸子百家里面，或者有的说性善，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啊，还有非善非恶任等等啊，告子的这些学说谈得很多啊。这个应该说孔子有个观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啊，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啊，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本性是相近的，但为什么有的成了恶人，有的成了善人，有的成了大圣人，有的到阿鼻地狱去？他是习的问题啊，习就是他的行为的念力来决定的啊。所以在人的本性的层面，如果从儒家佛教来探讨他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可以探讨的很深很深层面的东西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佛教谈善恶的标准，一般在社会层面善恶标准可能界定的啊五常啊八德啊他的啊，但是如果佛教最高的一个界定，你违背的法性的跟佛性跟实相不相应的都是恶，跟这个相应的才是善。那从站在净土宗的角度，你六道里面都是恶，人道天道都是恶，它的标准。好，那就从它的这种体性上来看，这个天台家有一个观点是啊特别有意思，可能对学哲学的啊这个蒋博士应该了解，大家性恶论啊，性恶论就是成佛了他也有性恶，但是他是在修善层面，在修德层面纯善，在他的本性里面也有恶的东西。恶的东西呢，他正因为有恶的东西他才能够随行六道，如果本性佛菩萨本性没有这个恶的东西，他不可能随行六道啊。这个天台讲性恶论，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深邃的啊。所以他讲一心具足十法界，
我们众生这个心性当中具足十法界啊，纯善的我们具足佛法界，同时也具足这个地狱法界，在我们本性当中具足的。现在看看十法界什么法界现前，这就看我们的行为层面，就是修德。你在修行层面，你是什么念头、什么行为起主导作用，就会带起你哪个法界作为主导现前。啊，所以这个从这里讲，儒家孟孔子讲习，习就很重要。这个《论语》的第一篇就像这个“学而时习之啊，不亦乐乎”。你学，你觉悟的一个东西，一定要落实在你的习的过程当中，而且时习之，在你烦恼起现行的时候，你要狭隘的时候，这是用宽大来习啊；你的憎恨的时候，要用慈悲来习。来对峙，哎，你的习这个念头一转化，行为转化，念力转化，你才能走向一个光明的圣贤的大道。这个习很重要，所以我们啊净土中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是你作什么，这是我们的修德层面的事情，你作什么是什么。我们当下正念心在念阿弥陀佛，那么念佛的心就是佛。但是我这一念，当下这一念做什么，很吝啬，很小气啊，这就是在做什么，做恶鬼道的念。是心做恶鬼，是心是恶鬼，也是恶鬼的法界现前啊。你这一念很憎恨啊，是心你就是阿修罗的境界现前，是心是修罗啊，是心作修罗，是心是修罗啊。如果你猛烈的贪嗔痴造作忤逆的恶念，那你是造地狱的念，是心作地狱，是心是地狱。你看看这种理论，这种真理，它是很究竟的，很圆满的，很能解释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啊，那么回归到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冷？但是谁也很少有人摆脱这样的愤怒的指挥棒，所以大家都被这套教育体制都成了一个受害者，最终都是一个废品、次品啊。现在有网络上一句话啊，每个人一出生下来都是原版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都成了盗版啊，都成了盗版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快到时间了啊。现在的人不相信科学无法实证的因果，那么科学与佛教的关系究竟怎样？你作为净土法门的弘扬者，认为应该怎样切当前科学日益昌明之际弘扬净土法门，让更多的人信受摆脱苦难？首先我们对科学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评价。也许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啊科学立国啊，对科学成了科学的拜把教，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我们不要把科学看得啊太了不起。我们从中外科学史上来看，科学它作为一个实验，提出假设，实验证明，解释问题啊，这样的确实是人类认知外界它必须要建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体系啊。它的真理性有多少，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真理，这个都是要打问号啊。科普勒的地心说，当他统治着整个地球的思想的时候，谁说他不是科学真理啊？等到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出来之后，他就推翻了。但哥白尼的日心说是不是就是真理啊？啊，那哈勃望远镜是望的银河系，河外星系，无量的银河系，你怎么能说太阳又是地球的中心，世界中心？ 这些随着人类的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扩展啊，认知手段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深化，我们所谓的科学都会认为在某个时候不科学，所以对科学不要过于的崇拜。那么现在在西方是科学很发达的一个地方，现在西方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回归到东方文化啊？奥本海默啊，他说过一句话，他们20世纪西方科学家所做的一切科学的研究无非是对东方文化的一个注脚啊。他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的这个东方文化都已经说出来了啊。所以现在科学他有很多东西是不是他所认识的范围，他认识不到。就像爱因斯坦就研究这个时间啊，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在研究时空的这个关系上，在大家认为很正常的情况下，他看到了不正常，哎，发现了相对论啊。这个相对论发现是很了不起一个东西，他把时间和空间的所谓的客观真实性给他打破了啊，时空是给转换的。啊，那么物质和能量用它的这个质量互变公式也打破了那种僵化的东西。物质是什么？物质是闭锁的能量。能量是什么？能量是释放了的物质。它这些思想都是天才的。啊，然后在我们的所谓的哲学体系都不能去包容这些东西。那即便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的大佬，他也觉得这个时间的本质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不了这个时间。为什么？当你把这个时间作为对象的时候，你当下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么时间不是像我们是说的叫一维线性不可逆的过程，我们学哲学总是我们都背这些东西嘛啊，是线性的不可逆的过程，从过去现在未来。实际上时间在西方的前沿科学，时间是多维的多向的，它是可逆的啊，固然是时间流是从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箭头，但是它可以是反向的箭头，过去可以挪到未来，未来可以到现在的啊。现在这个西方这些对时间的这种认知，多向性的认知，实际上在佛经里面都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佛教的真理是释迦牟尼佛限量亲证的法界的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是发现的，不是创造的。有佛无佛都有这个法的存在，只是佛发现了这个法来传播这个法，不是创造的啊。那么科学也试图要找到这样法这个真理，但是它的一种工具，它用逻辑思维的方法表明它的一个局限性，它最终是超越不了自己的啊，就好像他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不能伸到空中去一样，他有他的巨大的一个局限性。但是现在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它已经在证明空性的存在啊，它已经超学理论已经在讲有多维的平行的世界啊，它已经在对那种地外文明啊，在对于这种寻找地外文明进行探索。哎，这些都表明这些科学和宗教的合流的趋势在接近啊。所以我想这个科学真正的昌明一定要借助心性的力量。所以西方很多诺贝尔的奖金为什么要拜那些啊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啊佛大德为师傅啊，用他的心性去 验证，而不是仅仅在实验室里在外面去寻找，要在心性当中去寻找它最终的啊科学的源头啊。那么关于因果问题，实际上现在西方科学都已在做，像超心理学啊啊深度的催眠理论啊，以及他对于一种一生下来就知道他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父母是谁，进行跟踪性的调查啊，这方面西方的出版物可能在我们中国又会 那些很左的这个人又认为这是一些迷信什么的，不让出版啊。所以我想啊，这些我们都要超越现在的一些平庸的认知，来对这些啊很本源性的很终极的一种啊宇宙人生的那种神秘的东西，我们要去看待它啊。这样我想净土法门它是一个，实际上净土法门是非常科学的啊，可以说它是原科学或者超越现代我们这样的科学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所谓的科学尖端的科学在西方极乐世界早已存在，早已是一个现实啊。这个本人原来做过一点小小的看法啊，这个啊，所以我们想啊，所以说真正的科学到达它这个开明的程度，它越来越会认知佛教净土法门的真实性啊。我想会有一段时间，科学和净土法门跟佛教的这种啊这个亲密的啊联盟会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相信了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有的苦难就画上句号。我们越苦难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慈悲越深厚，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光明；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慈悲的拯救。啊，阿弥陀佛。
誓愿众生离苦得乐。